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讲解了神设立逃城，让无辜的人得到保护的属灵意义。这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显示，以色列子民没有完全占领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因而提醒我们，主赐救恩给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好，请看约书亚记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宝贵的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真道。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的第21到23章，但愿神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得到饱足。弟兄姐妹，我希望呢，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是意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1章的第一节。经文说，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那些祭司的意思呢，是说，哎，你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分到任何土地呀，但是神曾经应许要赐给我们诚意，所以呢，你们应当分诚意给我们，也要把诚意的郊野给我们牧养牲畜。因此很自然的，那六座陶城就归利未支派所有了，不过还有一些诚意也给了他们。那些诚意的名字呢，都列在约书亚记的第21章里面。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1章43节，经文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其实耶和华将应许地全都赐给了以色列民，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完全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呢，远远超出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呢去得着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有意思的是，神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的。神已经把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只要你凭着信心去领取，去拥有它就是了。救恩这份礼物啊，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去得到它，如果你去领受它，它就是属于你的。圣灵的恩赐呢，也就在那里，你去领取它，你去拥有它，它就属于你。所以神把他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都赐给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没有完全拥有它。约书亚记第21章第44和45节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 都应验了。这个小小的见证显示出神的信实，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完全信守给他们的应许，他信守他的话语，将来也同样信守他的话。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都必应验。所以神已经应许的一切美事呢，他一定会实现的。约书亚记第22章所记载的事，发生在应许地都分给各支派之后。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22章第一节。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也许你还记得吧，这些人呢已经居住在约旦河东岸，那里呢是个放牧的好地方。他们说，哎，我们是农夫，这片土地真好，我们很喜欢住在这里，就把这片地分给我们吧，作为地业好了。于是摩西就说，好，只要你们带着兵器跟我们一起出去征服那片土地，等那地被征服之后呢，你们就回来，你们可以把妻子儿女留在这里，把家庭呢留在这里，派你们的士兵去跟我们一起帮我们去占领那地，只要我们征服了那地，你们就可以回来在这里定居。他们呢答应那么做，他们就一同过去，而且呢信守承诺。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应许地，各支派呢也都分得了他们的地业。所以约书亚把跟他一起去征战的想要住在约旦河东岸的流便、加得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叫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信守承诺，已经达成了互相之间的交易了，你们办妥了你们答应的事，也听从了摩西的命令。好，现在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家中，把掳掠来的财物都带回去吧，因为在征服这片土地的时候呢，当然他们征服了所有的诚意，实际上呢他们也得到了巨大的财富，战利品啊、金啊、银啊、铜啊、牛群、羊群等等的牲畜。约书亚说，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约旦河的对岸去，跟其他支派的人分享，你们现在回去吧。他们现在自由了，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他们要回去在约旦河的另一岸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启程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在河边筑了一座几里路外都可以看到的高大的祭坛。这个消息呢传到以色列人那里，于是全会众都聚集到示罗，说他们竟敢自己筑了祭坛来献祭。全以色列准备过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们以为那三个支派的人已经转去拜偶像了，他们竟敢在神设定的会幕以外的地方献祭。以色列的祭司们聚集在一起，去见流便支派的人、加得支派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你们在干什么？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的祖先因为拜偶像所带来的问题吗？你们竟然在这里筑了那么大的一座祭坛来献祭。他们说，哎，等等等等，你们搞错了，我们并不打算在这座坛献祭，我们并不想在这里献燔祭或者赎罪祭或者别的什么祭，这座坛呢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呢记住自己是属于你们的，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献祭，只是呢，我们担心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嘿，你们是住在河的对岸，所以呢，你们是不属于我们的。以色列的祭司们听了这个解释，他们才满意，说，哦，他们回去就告诉百姓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是个纪念碑，日后呢，他们的子孙长大了，让他们记住，他们呢和咱们是同属一族的人。哦，以色列人听了都满意，接受了约旦河对岸的那几个支派所筑的祭坛。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约书亚记的23章第1节，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已经多日呢，是指大约17年的时间，就是从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流便加的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到约旦河对岸之后17年。第一节又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年纪老迈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指因为年老而变得衰弱了。摩西是到了去世的那一天，他还很健壮的。加勒也比约书亚强壮，他一直都很健康，所以他年老的时候呢还是体力十足。但是呢，约书亚呢则年纪老迈了，就说他的力气衰弱，他年老了吗？力气就衰退了。我这样说呢，是为了要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太明白神的目的。他呢允许一些人在年老的时候还能保持身体健康强壮，直到他们去世。相反，却有些人呢，到年老的时候，真是像敲响了丧钟那样，他们变得非常的虚弱了，随着年纪渐老而虚弱不堪。问题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神喜爱摩西甚于约书亚呢？还是喜爱加勒甚于约书亚呢？是不是意味着约书亚的信心不足，而就因为他缺乏信心呢，才会在年纪老的时候变得这样衰弱呢？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着自然而发生的事。有些人呢，从小到老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而另外有些人呢，到年老的时候则体力衰败了。这跟他们的信心，或者是他们与神的关系，或者是神跟他们的爱的程度，没有丝毫的关系。在旧约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先知以利沙的信心更大的了，也没有谁比他行更多的神迹。但是在圣经里呢，却提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哇，这么一个有信心的伟人，这么一位具有深厚属灵洞察力的人，他却得了必死的病。难道神会允许他的儿女得病吗？他会的。神会允许他的儿女变得衰老吗？当然他会了。有些人在年老的时候会变得衰弱吗？会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在年老的时候还挺健康的呢，而有些人才变得那么衰弱？那我不知道。假如我们暗示或者宣称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就不会因为年老而变得衰弱，我认为这样讲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某人年纪老迈了，身体衰败，就轻看他，认为啊他在属灵上是次等的。我不知道神行事的方式和目的，但是我确实知道，很多时候呢，神允许他的儿女忍受苦难。我们读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记载讲到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雅各。这位雅各呢，是约翰的哥哥。当希律王看到这样做，可以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把彼得关在监里，准备第二天呢，把他提出来审判，然后呢，处决他。教会就聚集一起为彼得祷告。大约在午夜的时候，主的使者在监牢里面出现，来到彼得的身边，对他说：“彼得，穿上鞋。”彼得穿上鞋，跟着我来。监狱的门就自动的打开了。彼得跟着天使出了监狱。当他们来到监狱外面的时候，天使就离开他走了。彼得忽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不是在做梦。他想，这真像一场梦啊。那么，是不是主爱彼得甚于雅各呢？难道神就不能把雅各从斩首的刑罚中拯救出来吗？当然，神有这个能力。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的心思啊。但是圣经确实记载了这么一项案例，说明神的确把彼得救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彼得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后来彼得被倒转过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主为什么不去救他呢？难道是因为彼得年老渐渐老去的时候失去了信心了吗？不是，只是因为神要他回天家的时候到了。咱们呢，有一天也要被神带回天家，可是我们不知道神会以选择什么方式把我们带走。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被打败。我们对死亡的看法是完全错了。神爱我们，他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应许，他会供应我们，与我们同在。神要加给我们力量，并且医治我们。但是到了这么一天，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旨意完成之后，他看到那是个适当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回天堂了，让我们领受那蒙福的赏赐。那并不是被打败，乃是得胜。不管主通过什么方法选择带咱们回天家，那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了。有些人呢，会突然离开世界，他们的身体状况好像还处在巅峰的情况之中，还非常健康。就这样，忽然因为心脏病或者是遭到意外而被接走了。有些人呢，会在儿童时期就被神接去。有些人是在成年后不久。有些人呢，在稍后的日子被接去了。我们不明白，也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这么做。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何其难测。想找出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只是徒劳的。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这么做呢？无论谁来回答我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这么做，我就说呢，我不知道。我既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让自己呢掉到寻找答案的这个陷阱之中。因为许多人在问神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或多或少往往是白费功夫的。神为什么这么做啊？他们被这个问题呢耗尽了精力，倒不如呢甘心的去接受这个事实。神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对我最好。所以呢，我只需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并且相信他的智慧就行了。 神啊，为什么这么做啊？你不知道，你也绝对不会知道。想去明白其所以然呢，这是愚蠢的。就约书亚来说呢，尽管神爱他，他是神的仆人，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呢，他还是渐渐的老去，变得非常衰弱，而且呢，年纪老迈。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请您记得按时收听。
弟兄姐妹，安息并依靠神的智慧，而不是设法去了解到底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啊。好，最后请查克老师解答关于基督徒的自由这个问题。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请您给我指点一下，到底作为基督徒的跟随者，我们有多大的选择权？我听说过一个很极端的看法，说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任意选择，而又有一个另一个极端的看法是说，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你知道保罗宣告说凡事都可行，这是相当广阔的一个原则。但是呢，他又接着说，但不都有益处。如果我想在自己的属灵生活中尽自己所能真正的与主亲密同行的话，那么有些事呢必定会妨碍了我的属灵进程。尽管我可以去做那些事，但是呢却会把我的基督徒成长的拖慢下来，或者的阻碍了我的成长。因此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尽管我有做那件事的自由，如果我做了，我就成为那件事情的奴隶，我们就会失去了自由了。所以我已经真正摧毁了我在基督里拥有的自由，因为我以错误的方式行使了我的自由。古代啊，亚当和夏娃行使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但是这个行动呢却使他们落入到捆绑之中。所以许多人错误地行使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以至于他们把自己陷入到捆绑之中。这不是智慧的行使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方式。因此呢，我认为我们要小心地去行使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确实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建立。我可以做那些导致我跟主的关系破裂的事情，或者呢，我也可以去做那些建立我跟主关系的事。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当你在考虑我可以做这事，或者我不可以做哪件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留意这些原则性的道理啊。
感谢查克老师的提醒和说明，下次查克老师要查考有关约书亚的最后遗言，并挑战以色列子民选择所要侍奉的对象，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